圣教的法相、修行的用功的方法，你把它忽略了呢，这个基本常识你都没有学了，没有学好，没有学好了，你讲的大乘佛法光知道大，为什么这样讲你不知道。这个大呢，讲到这个大乘之大，它是包含为包含的有小乘，实际呢不要讲那么高深，大者是对小为大，它都是对着小乘说法的。那么这个小乘教对着谁个说法呢？小乘教对着凡夫外道说法的，最亲切不过就是小乘家的效应，他正是对着我们说的，我们是凡夫嘛，我们没有学外道了，学外道你更用得上小乘教。这个就是提醒诸位，你要研究小乘的教义。那么还是拿现在不懂话，这是个佛教的基本常识，你统统没有学，统统没有学的时候啊，学着大乘的常识呢，都是学的笼统马汉。现在这个注解上都解得很清楚，统理大师他没有轻视小乘教，他没有轻忽小乘教，他注解得很清楚，注得很清楚嘛，你们自己去看了，我要照这个注解讲了就耽误时间了。把这个三种用功的方便呢，这个小乘教嘛，它有七方便，这是前边三个方便，我把它标到这个黑板上。标到这个黑板上嘛，就是带着跟诸位讲几句开始嘛。先讲这个不净观嘛，它写的黑板上有两种。那么这个不净观这个两种呢，先不要看，先看这个无停心。这个无停心呢，一贪多众生不净观，而嗔多众生痴悲观，善是善多众生所习观，十是痴多众生因缘观，五是障多众生念佛观。为什么先看这个呢？那个不净观，两种不净观就是这个无停心的第一种的这个材料，应该写到这个第一多贪众生不净观下边。我恐怕把这个五个名字把它揭开了，你念不好念，背不好背，你还要把它背熟了，离开这个黑板，离开你抄的笔记，就是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嗔众生痴悲观，多善众生所习观，多痴众生因缘观，多贪众生念佛，把它背熟了。背熟了，这就是个基础的法相嘛，基础的常识嘛。那这个先讲这个题目，讲这个无停心，无就是这五个法门，这五个法门能以停止我们的妄心，那个观察的观念取什么念，观观是观想，有心里都想，这叫观，有眼睛看，这叫观，眼凭什么是观，观察吗，观察是眼睛看，叫观，观看观看。这个佛经上啊，多分都不用这个观，不用眼睛看的观，都是用心的想的这个观，所以一定要念取声，念观想，用这五种幻想是个法门，停止这五种妄想心，这叫无停，要停是停止。但是呢，先说明呢，不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的修，因为众生的烦恼各有一个偏多， 多就是重，各有一个偏重。你看你哪一个烦恼重，你用哪一个法门停止你那个重的烦恼，把它停止下来了，就接着修别相观，再接着修众相观，再接着修释迦分。所以这个无停心呢，是那个七方便的前方便，前方便中的方便。这个众生的烦恼各有一个偏重，只是对谁说这个法门呢，要记得对那个要了生死出三界的凡夫讲过。你要是根本不学佛，你根本也没有发了生死的心，你不是对象，跟你说不着这个话。这个你要记住这个道理啊，是你现在你发了道心，你要了生死出三界，而你这个烦恼偏重，你扶不住，扶不住他给你生了障碍，那么你怎么办？你用下边的别想念、中想念、实相都用不上，叫这个偏多的烦恼、偏重的烦恼给你障碍住了，那么你当然你要找善知识去开始了。那福在时候也是找福去开始了，福就告诉你这个无停心的方便法门。你看你是哪一个烦恼偏多了？这个中医讲完了，再讲这个别义嘛。第一是贪多众生，这个贪，贪图六尘都叫贪，贪图五欲、财色名睡都叫贪，这个专指着贪男女之色的淫欲之贪，爱为生死本。贪爱这个爱，这个贪爱的爱就是贪淫欲的这个心，这是三界的众生的生死根本。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娑婆世界的众生他这个什么，就是这个爱心生来的，是个生死的根本因。爱心不把它断除掉了，你超不住三界，了不了生死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收的这个弟子分出家在家，释迦佛的本意是叫我们都出家。那么你的因缘不许可，第一个就是父母这一关通不过，你要出家父母不答应，不答应要勉强叫，就是父母要来找麻烦，要来闹。我们在台湾呢，每年都有一次传这个大戒，所谓大戒呢，就是十宗弟子都来说，那么出家弟子是个基本呢。每年呢，在这个戒期会里边，都有父亲母亲来找他儿女，他一定发心，剃了头，一定发心来受戒，他才把他再闹回去，戒师傅也没有办法。那你除了跟他打打官司也打不赢啊。第一个，他还不够发定念的，他父母是保护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够了这个法定年龄了。我们中国人明了法律的很少，连那个警察也不明了。他是他的父母，他不让他出家，他要找个警察帮他说话。那么我们要传戒要紧呢，哪有功夫跟他去打官司的？所以只好让他，你不叫他出家不是？不行，你把他带走吧，免得跟这啰嗦，吵得大家心不安。每年都有，为什么出家的意愿不够？第一个，父母不答应。那么他自己不发心的，那根本是他的连这个因都没有。父母只是个祝愿，那么怎么办呢？ 释迦牟尼说，就是你当在家弟子也可以，这个可以上边加个一字，也可以，绝对你不能说啊，要修行用功出家在家一样，把这个一字去掉了也一样可以。你说是真正一样，真的释迦牟尼佛做错了事了。我前天禅云法师带着那个大专的学生，我不客气，我批评他，哪一个法师跟你讲是出家在家修行一样，这个话就是大错特错。出家在家修行都一样，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做错了事。释迦牟尼佛他不该出家吗？他在家修行一样，他何必要出家呢？而且他本人出了家不说，除了一个老金发王，他一个老爸爸没人出家，因为他做拐王位，这个拐王位没有人接，没有出家。他的生他的母亲是七天就死了，那么这个生他这个母亲没有出家，养他这个母亲出家的摩诃波舍摩帝是比丘尼的第一位比丘，第一位比丘尼养他的母亲都出家，他自己的太太耶稣陀罗都出家了，他自己的儿子罗侯罗都出家了，跟他同父异母的一个弟弟难陀，同一个净饭王生的母亲，不是一个，他的母亲生他七天母亲就死了吗？他的养母摩诃波舍波提夫人生一个儿子叫做难陀，他也都出家了，他弟兄两个都出了家，这就说他的一家人家只有一个老净饭王没有出家，统统都出家，还有十王八支统统出家的。这个净饭王他弟兄十个，所以净饭王这个护饭王甘露饭王一共四个弟兄，每一个人两个儿子，是净饭王两个了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了，难陀尊者一个了，还有三个弟弟，每个的两个，合起来叫十王八支，八个兄弟，统统都出家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做错了事了，出家在家都一样吗？说一样，他得加个叶子，也一样，也可以。把那个叶子去掉，这里边成了大问题。那么没有人出家，所以到现在弄了，老师傅收了徒弟，怎么样的都是这一句开始话的啊，出家在家一样吗？就这一句把这个佛教害死，谁都不要出家，不要出家，我们净修庙，修了庙第二代交给谁呢？不要说是护法立僧了，就说这个庙交给什么人，不成了个问题了吗？所以说你们要注意，你们要说法，要真实的说法，全球的说，又把它分开了。在家修行是全球方便，那么全球方便怎么全球呢？杀道阴王统统一样，就是那个阴不一样，杀道一样，王一样，阴不一样。阴呢，在家弟子解谢运，出家弟子不阴，就这一套不一样。你就知道这个戒律的基本就在这个阴界上。为什么释迦牟尼定个出家的制度呢？叫你不阴，全断阴欲。在家呢，你不能出家吗？不能出家，先断邪淫，正式夫妻不见，邪淫要见。这就说你把那个烦恼的那个淫欲的烦恼要减轻，然而你要知道那还是错误的， 要出家的是劝导英语。为什么劝导英语呢？跟社会上人讲不通，他够不上听这个话。因为我们是在专门讲佛学，是在佛教讲堂里讲嘛，大家可以听得懂。唯令一了生死出三界，了生死出三界，不断印，不断印你，你出不去。爱为生死本，爱不中不生所迫。这个印语不断，你想超出三界，想脱出轮回，自己骗自己。所以释迦佛给出家人定了个规矩，男不婚女不嫁，劝断淫欲。这讲到这儿的，这就说是你一定听懂了佛的这个道理了，你愿意发心了生死出三界了，你愿意修行用功断出三界以内的见识而坏了。然而呢，你这个淫欲心重，你降伏不住，这就是前生前世带来的烦恼不一样，偏多，多就是重，偏重，自己管制不住自己。你要用功，他要打妄想，那么你妄想起来了，你用什么功你都用不上，那么怎么办？自己大声惭愧啊，大声惭愧也没有用，他打妄想还是要打。只不过讲到下边会讲到这个烦恼叫个死，他能驱使你，他能使令你。我们是个奴才，我们不能做主，完全烦恼做主。那个淫欲心重了，他能驱使你叫你打妄想，他能使令你打妄想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就得去请开示吗？我用功用不来，我淫欲心太重了，前生前世带来的，这叫个俱生烦恼。下边会讲到，前边也讲过啊，与生俱来。他为什么这个众生他淫欲心偏多了？前生带来的习气。那么父亲告诉他，你要修这个不净观。修这个不净观的有两种，一种自己观自己的身体不净，二种观他人的身体不净。观自己的身体不净有九种观相，观他人的身体有五种观相。这个你要去查那个佛学大辞典，这个注解上来，我今天不以做注解讲嘛，因为注解的文太多嘛，你们自己去看了。这个注解上他把这个九种不净观想呢解释到观想他人，这是个错误。观自己的身体不净是九种观想，观他人的身体不净是五种。那么先把这个名相讲一讲啊，因为讲大乘经的时候这些名相都不能详细解释吗？现在教小组教嘛，把它解释解释。讲他那个黑板上你们抄下来的那个不净观有两种啊，观自身不净有九相，这个相是相状，下边没有那个心呢，不是个相啊，有九种相状，有九种相貌。这个下边才是相了，有九种观相，填个心字。一是实相，观自身不净啊。你为什么要打妄想想淫欲呢？你因为你在活动，你先想到我这个生命终归要死的，讲到无常观，你口气不来就要死的，死了你还打妄想想淫欲不想呢？我这个死的观想，这个还有个了解记得啊， 这个九种观想的名字呢，这个大智度论上没有这个实，没有这个实相，他开头就是障相，到最后呢他填这个烧相，用火烧掉的观想。这个佛学大辞典，我一做佛学大辞典，佛学大辞典也有这个了解。第一，你想到我要死，一口气不来就要死吧，那么你还去打什么业余妄想呢？但是你要注意，这个观想，观想是盘膝打坐用功这么想的。你盘着腿坐下来，把这个心定下来，定下来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想着我是个诗人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想他长，想他这个身体啊，他一口气不来啊，这个身体就肿起来，膨胀起来，想他这个膨胀相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呢，就是情欲相变色了。我们的生命在呼吸之间呢，这个呼吸就是我们生命的本源，所以一口气不来就完了，他不呼吸了嘛，或者呼出去吸不进来，或者吸进去呼不出去，这不呼不吸了，这个生命完了。所以他一说死了就停止呼吸，停止呼吸了，这个马上身体变相，变了就浑身浮肿起来，就胀着膨胀，膨胀就变色，变成情欲之色，难看了。第四呢，就是浓烂相，这一变了色，它要烂，烂呢就是浓，就是血流出来，浓烂相。第五就是坏相。这个人呢是有一张皮把他包住了，这时候包不住了，脓血啊烂了，这个身体之相要坏，坚持念这个身体之相就要坏。第六叫个邪兔相，这个脓血它一坏一烂，它流的没时间，流的一塌糊涂，邪兔相。第七呢叫个冲胆相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血水一流的满地啊，要冲嘴要来吃，冲胆相。第八叫个骨缩相，骨缩相这就是血都流尽了，就剩一架白骨头，这个骨头还没有散，叫个骨缩，就是骨缩连理。第九呢叫个分散相，这个骨头它连缩它也连缩不久，骨头也要散开，这是九个观相。这个前边这一个实相把它去掉了，大智度论上再点个放火烧掉，把它烧成灰，连骨头都没有了，填了个烧香。这个九种啊，大辞典上印证的是自己观自己的身不净，这个统一大师这个总结上呢，他是管他是不净，怎么知道他错误的？这不净观还有一种名字叫做白骨观的，你一打坐坐下来，管他一家白骨跟着坐到，这个业余心决定不升起来。这个白骨观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第八个观想，管他一家白骨。还有个详细的下手的功夫，就是这个除了那个实相啊，第一个就是胀相，就是膨胀起来， 他这么会碰上去了，你这个管相得管成功了，第一个管相管成功，第二个管相再管下去吗？怎么样你叫他碰上他会碰上呢？有个下手的办法，你拍起大肚坐下来，把这个心的这个管相的力量啊，管相到你右边脚趾头那个大拇指上，现在普通的名字就是你这个注意力集中一点，集中在那个右脚趾的大拇指上，叫它中，这就是相，相就它中起来。那么你今天打坐相，明天打坐相，你能一打坐就想到你这个右脚的大拇脚趾头站起来了，这入手了，那么很快的啊，这一个脚都会肿起来。如此再进步了，两个脚肿起来，两个腿肿起来，再往上边身体统统肿起来，肿起来就胀起来，这一个脚趾头叫它肿可费力气，搓下手难。只要你把这个右脚大拇指头把它灌成膨胀香，灌成功了，很快全身都碰上去了，第二个情欲香那就更容易了。到最后呢，血水六万只剩一家白骨头，那个做白骨罐的他不要闪也不要烧，白骨上放光，坐那儿打坐他会放光，这就是修白骨罐修成。所以他这个九种不净化的自己管自己的身体不净，身体不净怎么个不净呢？除了弄就是血，剩下一架白骨头，这一架白骨头它并不是个清净的东西，所以要做白骨罐的另外罐才叫它放光才清净，不放光以前骨头还是个不净的东西嘛。这是第一，观自身不净；第二，观他身不净。有五种不净观：一、宗旨不净；二、住处不净；三、志向不净；四、肢体不净；五、中境不净。我们是个凡夫，凡夫有男有女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个什么好了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男女之相，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都是菩萨相，不但没有女人，连男人也没有。他因为娑婆世界是由淫欲受生的，由淫欲才有男女，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生，不要母亲生小孩子的，他莲花就是我们的父母嘛，所以他们因为有女人才需要有男人，那没有女人要男人干什么？那么希望你的身体都是菩萨身体，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恼就因为有男有女，有男有女啊，这叫个这个淫欲心叫个俱生烦恼，与生俱来，前生带来，不是前生，是无始劫来就带来的，这个习气重了。男人他只然爱女人，女人只然爱男人，他不爱他不行孕育，不行孕育不能生小孩子，那么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生不出来了，所以他是个俱生烦恼。俱生烦恼，男的爱女的，女的爱，爱的就是他那个身体。那么你这个样子你去执着了，你说男人是以女人的身体为可爱，女人嘛以男人的我爱，这个跟你不是对象，跟你说不准这个话，你还没有发了生死的心吗？这个交给你这个不净观是你已经发了了生死的心的人，而自己淫欲心偏多偏重，怎么个办？ 次告诉你个办法，你爱对方，那里爱你的，你的爱那里，平常基本上讲了都是对着男人说话嘛，就管女人的身体，其实女人爱男人还是个对象的，你女人爱男人管男人的对象，你他有个什么可爱？所以站这个副教呢，是这个研究世间学物的，他给我们起个名叫做宗教，副教就不是宗教。那研究哲学，他又说我们佛教是，我们佛教不是哲学，佛教就是佛教，他你给他要加上现在这个普通名字说他是宗教了，他叫个理智的宗教，也就是哲学的宗教，他是讲理智的，不是完全讲感情的。那么理智就是先讲道理的，你这个对方你觉得可爱是你动了感情，这个感情一动了，越动越糊涂，越动越没有理智。刚才我一直在你讲跟你说这个话，要是对象才说了，就是你不发了生死的心呢，你跟他说了他也听不进去，他没有理智，他一片的感情了，你说对方嘛，他认为可爱，这就是讲感情不讲理智嘛。这就是你有了生死心了，你就有了智慧了，有人跟你谈智慧嘛。佛教的他是讲道理的啊，下一课再讲。一种一种管男人不成，女人身体是个臭皮囊，男人的身体哪里不是个臭皮囊？那么这个五种不净呢，就是刚才说了，你把你的感情把它不要那么样子执着，你把它放下，你用理智来观察，它是讲道理的嘛。第一个，你看这个男女的身体是由哪里来的，种子都不净。这个佛教里讲这个受生呢，是三法火和受生，讲到大乘的十教嘛，他去后来先做主翁有个第八识，这个小乘来的他还没有见究到第八，他叫做过去造的业来受生，过去造的业无论善业恶业都是有为有漏，不出三界叫有为有漏的业，恶业不净，善业也不净，过去所结的业就是个不净。那么你来受生了，受生了得有父精母血，有父亲的精母亲的血才能也给你结个胎起来，这个父精母血也是种子，统统是不净的东西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医学嘛，研究越研究越精细嘛，父亲叫精子，你母亲嘛叫卵子，精子卵子还是父精母血，还是不净的东西吗？这人在哪生出来就有这个精子卵子生出来的，就是不净，种子不净。第二的住处不净，在哪里养成这个小孩子的，在母亲肚子里边养成，要住十个月，那个母亲肚子里边是最不清净的一个地方，脓血大便小便就住在那个里边，住了十个月，住处都不净，种子再不净，养成功这个小孩子这个养了十个月更是个不净的地方养，他怎么能会净啊？所以干到出了胎以后呢，长成一个大人呢，连小孩都算上，连大人也算上，只相不净，相是外相，叫做九窍长流不净。这一个人的面孔上都有七个窍，窍就是洞坑，两个眼睛，两个耳朵，两个鼻孔，一个口，七个窍，再加个大便道小便道，九个窍流出来全是不净的东西， 我们平常说话说惯了，古人定那个名词都带精彩性，我们现在就说惯了不精彩，这个大便小便是臭的。大便这个东西叫屎，屎就是臭东西，我们台湾话叫屎，这个臭东西。台湾话说这个面孔上流的东西也叫屎啊，目眼睛流是眼目，流是目屎，耳道上的目耳屎，就外身就叫眼屎、耳屎，鼻子里头叫鼻屎，牙齿里头叫牙屎，屎不就是大便吗？都是臭东西。哪里个净？其实呢，浑身这个汗毛孔啊，流出来的汗全是臭的。你人的国宝啊，比畜生好，他有脑筋呢、啊，现在新名词就是他有智慧，他还有两只手。它可以洗洗刷刷，所以台湾亚热带洗澡是个大问题，每天得洗。为什么要洗呢？不洗它要臭，你三天不洗澡看看，你五天不洗澡看看，不但人家问你，连你自己你都问不得。它为什么呢？这个汗毛孔流出来的全是不净的东西，这叫直下不净。肢体不净，体是内体，佛经上讲有内里边分开了有36样东西，36种全是不净物，没有一样清净的，所以它流出来的东西全是臭。第五种叫个中净不净，人死了活着不净，死了可清净吗？死了还是个不净。死了前面那个九种不行惯，那死了血吐狼藉更臭，那个人的屎屎的那个臭啊，比大便还臭。所以说是中净不净，把这个血水都流干了，流没有了，剩个白骨头还是不净，把它烧成灰，灰还是不净，永远不净，中心不净。那么你用这个理智观察，观察那个对方口外的人，其他的种子，一直到现在外向内体，一直到他最后命中，统统能把你干什么呢？就用这个理智来降服自己的那个感情，你把这个抑郁心呢，慢慢的挂下去了。这个大词典你们再去查查，这个不净观这个注解上嘛，这个统一大词典把这九种不净观嘛，所谓是观他人，这是个错误啊。观他人只有这五种，观自己的不净嘛要有这个九种。这就是多贪众生不净观。为什么讲详细讲多一点呢？你听过的再听听，爱为生死根，淫欲心不断，不能一了生死出三界，一定要做这个不净观。那么初发心的同学呢，更需要听，尤其是你为什么释迦佛给我们定个规矩，定这个出家的速度的，为什么要南无阿弥陀佛讲，就是断淫欲，为什么要为要了生死出三界？那么你不懂的，不懂的跟你说不到这个话吗？你要懂吗？跟你讲这个第一个方便无停心，这才讲了一个多贪众生不行观，多嗔众生吃不饱。有的众生太带别的，他前生带来的这个嗔恨心偏重，人家不该动嗔恨，他要动嗔恨，他自己管不了，动了嗔恨，发了脾气，骂人，动手打人，过后才生后悔。可是遇到这个要发病，他还要发，还要骂人，还要打人，过后还生后悔，自己管不了自己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修这个慈悲观，你看见众生都是可怜悯者， 众生不了生死，可怜们，我要发心度他们，我度他度不了，我怎么好骂他呢？我怎么好打他呢？每天做这种观想，那么你观的久了，这个慈悲心升起来了，慈悲心升起来，那个嗔恨心降不下来，就是多嗔众生慈悲观，善多的众生，善乱心多，善乱心你得修这个说习惯。所以我们开的学就定规矩嘛，每天早起下了早点做30分钟，用什么功来修说习惯，说这个必须。那么睡觉呢，是个当主打大钟鼓的人嘛，在打嘛，那么你下去了，你都坐你床上坐30分钟，还是修这个说习惯，降伏这个善乱心。善乱心就是打妄想的心，就是东想西想这个心。尤其是我们学教的人，学教的人天天分别教理嘛，这个善乱心多，叫他同意他不能同意，于是你都用这个说习惯来说这个必须。说这个必须呢，就是那个六妙门的第一妙，从一到十，不说十一十二，一个来福一个来福的说，这个心就定下来。你将来还要讲圆觉经了，圆觉经讲三个定，一指二观三禅挪，禅挪的下手就是先修说习惯。那是个妙法门，你不要把它说必须个啊，你说必须是个真妙的法门，你说说你就可以入定，而且你没有说过你还不知道用功困难，你说说必须你才知道。是个说我们小孩子都会说，我们说你说不到，你要说从一到十说十个必须啊，就说不下去，你就知道这个妄想驱使我们，使令我们，它叫是禅是识嘛，它禅伏的众生驱使我们，我们一点说不了主。我不要打妄想，他要打，不但今生打了几十年打惯性，多生多劫都在打妄想打惯性，你叫他从一到十说十个数，他就说不来，你叫他不说十一说十不说十二，他做到十七十八还在说，你才知道这个用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，要当成功夫用才可以。最初开学我得先讲那个小止观嘛，再讲六妙门说习的方法都教过了，几个初同学了还没有教，老同学都听过了。你坐到大殿那个山师傅都给说必须说上了收了没有，你自己问问自己，坐那个地方就冲瞌睡，你决定没有说必须，你坐那儿就打妄想，你决定没有说必须。对治我们的烦恼最厉害的就是一个调举，一个昏沉调举，就是东想西想善乱心，非得用说习惯对治它。第二个就是昏沉，你不调举了，不打妄想，瞌睡来了，永远不能用功。你要自己要修行用功啊，念了半天拜了半天，那一个早课最快的一点钟下来，你坐那会儿地方修30分钟说习惯不是很好，你坐两钟灯，你不是对不起你自己吗？就是你没有昏沉的烦恼，你要养成个昏沉的烦恼，你把这个昏沉的烦恼养起来了，一辈子都不能用功，那可以说接未来就不能用功。这个昏沉烦恼比调举还厉害，调举打妄想了，打妄用说习惯对治它嘛。昏沉的烦恼，你把它养成了功了，你坐那就中灯，什么功你用不上，什么观想用不来，你坐那就瞌睡，你不盘腿子他瞌睡不来， 一般推子刚盘上瞌睡就的，那时候说完了，这一辈子就把你送到老家，送到哪儿了？把你送到三个岛，最浅的地方把你送到出生道了，出生浴池了。你看，我们看着那个猫狗吃饱了晒太阳，哎呀，很好，嗯，很好，浴池。你跟他讲个护法神，你看他听懂听不懂？三宝的名字也听不懂，他怎么了生脱死呢？所以你坐那儿充当，你什么恶业没有造，你都把你自己送到畜生道了。你将来抓个猫抓个狗，吃饱了晒太阳。所以说是你要散乱心弟子修修，所以管他这么六妙门第一妙了，把这个调举散乱心的不落昏沉。